第一个就是很高兴我们讲因缘所生法，那我今天来为各位讲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先看你桌上应该有一部课本。第二个就是请也看一下今天发了一张普贤行愿品，这个因为是好的开始第一天，所以我想带各位念普贤行愿品的偈颂，做一个好的缘起。因为在修学禅观的时候，你会发现要具足很多很多的福德资粮，其中呢要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所以我想该回第一个就是第一天先带大家念普贤行愿品的偈颂，念完了以后呢我才开始讲今天的这个讲经缘起。然后另外也发了一张科判给各位，就是小止观的全部的目录主要，然后待会会解释。好，我们先请合掌，然后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的时候请合掌，结束的时候就请念完以后就放掌，放掌，然后听木鱼的声音，也看幻灯片，然后你自己每一个人，我也结缘了一张华严三圣，有看到吗？今天我带了很多结缘品来，然后也有桌历，也有手册，跟各位结缘。好，请合掌。那华严会上佛菩萨呢，三称念完以后就放掌，念到南无大恨普贤菩萨的时候呢，传统上是要用唱的，但是呢现在用念的，念完以后就念三遍往生咒，然后这样就圆满，可以吗？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阿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所有是方世界众三世一切人是自我一清净身语，一切遍历尽无余不现恒愿为神力不现，一切如来天一身复现刹车身，一片离刹车破于一尘中尘数破各诸菩萨中文众无尽法界尘，依然身心住界中满各一切应身，爱无处尽妙也，此经于未来一切皆三波舍身功德，海一诸罪身妙我满集月度相集三盖罪身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罪身，以佛罪身相摩相照相与等住，一切如妙高具我以供养诸如来，我以广大身心行身心一切三世佛悉普贤恒愿力普遍供诸如来，我悉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于一之所生 一切我境皆惭愧，十方一切诸众生觉寂无觉，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十方所有世间等罪诸成就菩提，这我今一切皆卷起转于无上妙法轮，诸佛如也是涅槃，我悉知者那卷经为缘救诸刹者，解离了一切诸众生所有离散供养，父亲佛主是转佛轮，随喜忏悔诸生更会将众生及佛道，愿将一次生功德回向无上正法，皆心将佛法集成，皆二地融通三昧，应如是无量功德海，我今皆悉尽所有众生身口意，见我但帮我等如是一切诸业障悉皆消灭尽无余，年年执咒语法皆广度众生皆不退，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即业烦恼，尽如是四法光无边缘尽回向，亦如是南无大恨不尽菩萨，南无大恨不尽菩萨，南无大恨不尽菩萨，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大戒陀，多地耶陀弥利多婆毗，阿弥利达悉耽婆，阿弥利达毗迦兰帝，阿弥利达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智多迦林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大戒陀，多地耶陀弥利多婆毗，阿弥利达悉耽婆，阿弥利达毗迦兰帝，阿弥利达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智多迦林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大戒陀，多地耶陀弥利多婆毗，阿弥利达悉耽婆，阿弥利达毗迦兰帝，阿弥利达毗迦兰多揭弥尼揭，那智多迦林娑婆诃。 好，第一次念很好，很庄严，表示各位很有善根。然后先看幻灯片。先看我们这次上课的主题叫做修习止观坐禅法要的讲述。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其实就是天台宗智者大师写的小止观。今天所选的是请看基金会的课本，这个修习止观坐禅法要的讲述。讲述是由宝镜法师，民国时代宝镜法师所讲的。那所以首先很高兴，应该说因缘所生法，但也叫做因缘所逼法。然后我2000年2月我正式回国，然后5月8号我就该在基金会讲入菩萨行论。现在已经快10年了， 然后呢，因为在基金会奖金的因缘，当时开始基金会也进入数位化，网络呢就是非常的多，所以后来我就被请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弘法。我去年去了德国弘法一个月，然后也去了法国巴黎，也回到英国，所以现在就是全球就是数位化了。那简单的说我这次来上课我也很欢喜，挺好。虽然刚才讲叫因缘所逼法，有时候人在江湖是身不由己的，可是我还是以欢喜心来跟各位上课，所以我今天准备很多礼物，请看第一个商业金色桌历，是中英对照本，今年出的呢是佛陀的圣地灵鹫山，佛在这里讲妙法莲华经以及讲大般若经，然后呢照片全部是我拍的，中英文我写的法语，与法语由新加坡的莲友帮我布阵修正供养各位。第二个就送给各位一张华严三圣，是我们商业金社的大殿供的华严三圣，今天先送小张的，我们过一阵子会用印大张的出来。另外看一个小本，小本的呢是因为桌历呢是中英对照本，可能英文对于华语有些老的佛友可能不一定契机，但是现在是全球化了，也叫地球村，所以在小的手册上是中文的你可以随身携带，记你的成佛之道，每天修持如何这是今天好的一天，好的缘起供养大家，是一位礼物。那有多的待会你需要的话，你也可以送给你的亲朋好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呢我传统上讲经都会先诵经，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很忙碌，可是刚才念的华严经十大愿是摘自于88佛忏悔文，功德力非常的殊胜。简单的说，华严经有三个功德，它有无量无边功德。第一，可以忏除你过去无量劫的恶业，包含你的病痛、你的癌症、你的身心的烦恼、工作不顺利种种的障缘，它都可以让你忏除。第二个，它会发广大的菩提心，普贤十大愿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三个，这部经呢可以回向求生无量的净土，最后你可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传统上我都会先带各位先诵经然后才静坐，但是我有考虑到，因为呢我跟阮居士联络的时候，我刚开始以为我只要上多少算多少，后来没有，答案是要全部上完哇！所以呢从教学的角度来讲，我就会换一个方式上，所以请各位要深呼吸，要很欢喜，不过心脏要很好，你要读很多书的 OK， 这是希望大家要用功。接下来传统上我会带大家去静坐，可是阮居士也跟我说这边场地可能比较难，所以变成说简单讲天台的止观是很重要，但是我们现在是坐在教室里先学游泳，就是告诉你介绍游泳要准备暖身运动前行要有各种的准备工作。第二个呢告诉你这是蛙式，这是呢仰式，可是有一个问题来了，你从来不跳下水。所以先看另外一张我今天印的科判，一共有两张讲义那这个普贤行愿品我给你建议，你可以把它折起来一半，然后呢希望你每天带着，我有时候会用到，没有的话请举手，后面他会把它给你。另外一张科判就是止观十义看到了吗？这个很重要。好，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看到这止观是有分十章，也就是它的目录。那这十章里面呢，我们都会一个一个学习。所以我要先说的是说，我们真的是在教室里学游泳。严格说，我应该教你打坐。当然经文里面也有讲，比如说背挺直、调身、调息、调心，请看第四个，调五事。调饮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调心，这三个就是很重要的。可是问题是呢，目前的因缘可能先学理论吧，然后呢当然我也可以依各位的坐着然后教你，可是你真正盘腿的那个效果会比较好，所以希望各位了解说这个课程它在教些什么 好，那你再看史观十义，那目前我讲经哈、也看着你的手册好吗？从今天开始算是3月17，我每个礼拜天会来上课。好，那上课的时候呢，有一天我要先跟各位请假，就是4月7号那天停课，原因天那天扫墓，也没人会来上课的。那半年前我们三方云精舍就有校外教学，要到2天1夜游到佛光山的佛陀教育纪念馆参访，我们已经发了公文，没办法改，所以那一天我没办法来上课。其他我一直每一个礼拜我都会来上，上到6月16号，你看最后一天。好，你看幻灯片，所以我们从3月17今天开始上，4月7号放假。好，那天大家不用来，好吧？放假应该很高兴的。然后呢，一直上到6月16，所以我们一共有13次要把这个课本的大意给介绍完。好，这是我先要说的。好，那我们在上课之前，我先想讲止观啊，待会我会讲止观有哪几种，没关系。先我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出自于《阿含经》，看幻灯片。今天我准备了很多东西，没关系，因为第一次我会慢慢教，你不用急。然后接下来我会告诉你我们用什么样方法学习。好，先看标题，叫调伏自心跟多声的习性。现在因为是网络直播，可能因为没有人，所以可能他们看不到图片，没关系，以后再说，你先专心听。好，以现场的教学为主。这个是出自一个阿含经的故事，右边是一个眼镜蛇。有一天他遇到了佛陀，他在知道佛陀打坐，他就进来，然后就起起然后呢，他呢，好，这个眼镜蛇呢看到了佛陀，然后就跟佛陀忏悔，佛陀请你救救我吧，为我三皈依好吗？佛陀看着他，眼睛佛陀打坐嘛，眼睛看着他，手掌就打开放光，对他讲了一句话，心可以让你成佛，心也可以让你堕落为畜生，你要调伏你自己的心呐、我再讲一遍，请写下来，心可以让你成佛，心也可以让你堕落为畜生，所以你要调伏你的自心啊。善男子，你为什么多生多劫会变成呢堕落为眼镜蛇呢？因为你过去的杀业跟嗔心非常的重啊。他对着佛陀就流眼泪了，他说，佛陀我知道，可是我作为畜生道很苦啊，你是万德庄严的佛陀，所以我今天来求你，请你为我说法，为我三皈依好吗？我想解脱畜生道的痛苦，来生能够期望投胎去做人，继续听闻佛法去修行。这时候佛陀很慈悲，佛陀就放光为他说法，然后举行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简单仪式。后来佛陀为他开示，开示完他非常的感动，最后这个眼镜蛇呢对佛顶礼三拜，然后就又绕佛陀7匝，然后就准备要走。佛陀跟你说，他说当你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啊，来生你会投胎做人，你还会遇到贤劫千佛的，不要难过，继续修行吧。好，我讲这个故事就是说什么，我们讲小止观就是要讲调伏你自心跟多生多劫的习性。所以这一门课听好，它不是只有听，答案是你要去做。就是说做是什么呢？请下来写下来，就是为了利他你愿意要改变自己。我想在座在基金会听闻佛法的莲友，不管你听多听少，其实你都是有善根的。但是从佛法文思修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有时候你听太多了，心皮皮的，你都没有真正去思维。当然思维可以透过研讨，还有呢，你要真正修。什么叫做修？当然每一个法师解释引不同的经论啊，对修行都有不同的定义。简单的修行说，你得调伏自心，改变自己多生的习性，这样你学这门课才比较有用。否则我就像刚才讲，我们坐在这个房间里学游泳，对不对？你听了很多泳，可是你永远怕水，不应该把你推到大海里去淹一次水了以后，你才知道水是什么味道，你才会知道在水当中啊，你自己怎么去找到解脱的方法。我们同样在茫茫生死大海的轮回大海当中啊，也是这样的。好，所以我先说，就是这门课程，不但听之外，其实你应该每天静坐， 而且你开始要学着调伏自心，改自己的习性，那你学小止观就会得到很大的力量，了解吗？好，在看小止观之前，好，先看幻灯片，我讲前言，待会儿再叫你看目录，我们课程怎么上。今天我们先第一次从三点半嘛，哈，刚才上到五点会休息，休息15分钟，然后或半个20分钟，然后我们再继续上到6点半，可以吗？可以哈。先看释迦牟尼佛。佛陀啊，希望佛教徒有机会这一生你可以发愿到东印度菩提迦耶贤劫千佛成佛的地方。我自己去了两次，哎，我问一下在座去过印度的请举手。好，可能去了很多地方。你可能去日本、去韩国、去香港、新加坡，可是佛教徒你应该发愿去佛陀成佛的地方，贤劫千佛的地方啊。桑耶精舍也有成佛菩提迦耶的短片，下一次我再送给各位印度八大圣地的五部短片。好，请看佛陀在开悟之前在菩提迦耶禅修，首先先看泥莲禅河，这些我是真正去过啊。然后呢，古代大家知道佛陀呢坐在泥莲河禅修，最后苦行，最后接受牧羊女的供养。现在泥莲禅河因为经过2000多年的变化，现在已经干枯了啊，这样它是旧的村庄，然后泥莲禅河已经没有河水。那当时佛陀是在泥莲禅河哪个地方啊正式打坐，其实没有人知道啊，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可是呢，他待会会在坛旁边建了一个牧羊女的寺庙，代表纪念佛陀。好，那你现在看到的可以大概跟2500年差不多，没有什么变化。你看佛经里见的大白牛，哎，现在印度白牛呢也变得很瘦了。然后你可以看到有印度的人，还有其他种族的人，对不对？然后他们相信印度教，也相信佛教，然后呢也有其他宗教。可是呢，佛陀的的确确是在泥莲禅河打坐啊，大家也知道一个故事，对不对？他打坐昼夜雪山苦行6年打坐，可是他听到了一对这个师徒的对话，琴拉得太紧，你声音是很尖锐的；琴调得太松，然后呢，哎，你声音是咚，弹不出好音乐。什么叫好的音乐呢？琴弦要拉得刚刚好。所以佛陀听到这段话的时候，他悟到了什么？中道。所以佛陀就站起来，觉得苦行不能得到解脱，所以他就接受了牧羊女的供养，叫做 Sujata Temple。 然后我们去了啊，那你可以看到就雕一个雕像，不过这里的牧羊女雕得太庄严，实际上那个是贫穷的女孩啊。佛陀还有牧羊女，那佛陀呢就接受牧羊女的供养，喝了牛奶以后身体体力比较好，然后呢就开始走到泥莲禅河洗澡，然后呢他觉悟到中道才是真正修行。所以写下来第一个重要，写禅修不要过于不及。有些人的习气很喜欢斤斤计较，我今天有没有持悟，我有没有斋戒，很好，但是不要成为持戒成为你修行另外的障碍，而且持戒带来别人很多的麻烦。持戒是很好的，佛陀讲戒定慧，我们今天修小止观第一个也要从持戒开始，但是重点是要中道的智慧。接受佛陀接受牧羊女的这个牧羊女的供养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呢他回到菩提座下，他就发愿啊，拿吉祥草重铺啊，然后他就发愿，假如我不成佛的话，我永远不离开这个地方。佛的有广大的誓愿，所以假如你有机会去东印度啊，这个菩提迦耶旁边呢15分钟，哎，搭那个嘟嘟车，哎，就可以到泥莲禅河。你看当时的我，哎，我有大乘的传承，我也有藏传佛教的传承，所以在图片里你会看到师父是穿啊喇嘛的衣服，是我有大乘跟金刚乘两个传承。所以我们的学生就在这里顶礼佛陀，然后供养，然后呢在这里禅修念普贤行愿品，我们的心是非常喜悦的。好，接下来那佛陀开悟之前呢，好，他还有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刚才讲泥莲禅河嘛，然后慢慢佛陀呢，哎，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靠近我们现在叫Mahabodhi Temple， 就是呢，就是菩提迦耶的正觉大塔，全世界的南传、北传、藏传的佛教徒就是来这里参加法会。那在这入门口的左手边啊，很容易被人家忽略的，佛陀也曾经在这里禅修。啊，他是在入门口的左手边啊。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是啊，是一个导游跟我讲，哎，师父你要不要去看一个地方啊？因为佛陀在这里打坐过，现在变成印度教的圣地。你看，中间是佛陀亲自做的石头，上面刻满了这个曼达拉坛城。然后来，因为佛陀曾经在这里亲自打坐过，所以后代的弟子呢就视为圣地。然后呢，就像佛陀开悟的时候金刚菩提迦耶的宝座一样，然后呢他就会供花，然后呢啊，最后呢佛陀呢他禅修的地方有好几个，这是其中的一个，最后佛陀就在菩提迦耶的树下啊正式成正等正觉。那这个是佛陀在开悟之前，然后呢他打坐的时候啊的地方啊，当时 Naga 就是龙王，也就是蛇，然后作为佛的护法。现在我问你啊，第一个问题，今天是不是要开始丢？我跟别的法师教学不一样，我除了讲经之外，我会丢一些问题让你去思考。啊，当然金台法师也是很优秀的法师，很多法师都有不同的授课方式。第一个问题是，当你打坐的时候，只要眼镜蛇在你面前，你在做什么？你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还不要来咬我。可是，在南传佛教不是这样，南传佛教就是眼镜蛇在你面前的话，嘻嘻嘻。那就要试验你自己是不是有真正的慈心三昧。佛陀呢，他可能呢在南传的呢圣弟子呢，他可能会念 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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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o Buddhaya Namo Dhammaya Namo Sanghaya， 就念佛法身，然后观想慈悲三昧慈心观，然后放光照着。如果是眼睛蛇跟你宿世有恶缘，他一定会把你吃掉的，你就布施吧，布施你的身体。若他跟你没有恶缘的话，他会因为你修行的慈悲三昧的功德力呢，对你礼敬。就像这张，你看，眼镜蛇他不会吃佛陀，反而呢下大雨成为佛的护法啊，下半天的雨他都没有不动。最后呢，雨停了，这个眼镜蛇缩起来，然后对佛又绕七匝顶礼佛陀，然后就离开了。这就是佛陀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答案是什么？佛可以调伏自己的心，可以升起慈悲三昧的力量啊！这个答案 Q&A。 接下来你看佛陀对不对，还可以为任何的众生讲经说法，所以这个不是只有故事，所以训练你的心是很重要的。接下来佛陀就在这里 Mahabodhi Temple 正式成佛。长话短说，因为我还要介绍今天很多东西。答案是他成佛以后呢，在菩提树下，正是金刚菩提树下的宝座下成佛，然后用21天为所有的众生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就在这里讲的。可是在印度人看到呢，佛陀只是坐在树下，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可是在佛陀的世界，他实现了为所谓的圆满报身卢舍那佛，坐在大宝莲花上，为过去现在未来的众生讲了21天华严经。所以刚才我们念的普贤行愿品，就是40华严的第40卷的普贤行愿品的节录而已。接下来佛陀他讲经说法完了以后，他知道我讲的经是非常深的，人间的人是听不到，所以佛陀就从东印度菩提迦耶往哪里走，走 Varanasi， 非常的远。佛陀走了大概300-400公里啊，自己走，然后在瓦拉纳西呢遇到五比丘，开始讲阿含经。所以经文是这样子，佛就开始大转法轮，广度众生。好，接下来看第二个，佛教传遍全世界的时候，影响很多国家。到东南亚最远最远的呢，是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啊，叫做 Borobudur。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也去了，可是现在已经变回教的圣地啊，就是那个地方都是回教国家。我们去的时候呢，那是有古代的国王，然后呢就像埃及金字塔一样非常壮观，建了108个这个塔，石塔，用火山岩建的，然后每一个塔的里面中间有一尊佛像，你看非常的庄严。所以可见在这里有第二个问题又值得我们学了，你可以记下来，佛是昼夜都在禅定中。六度波罗蜜，我想各位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都不错， 有时候也会进进退退，但这一门课是要帮助你在禅定波罗蜜止、般若波罗蜜观两个要用功。那说这两个用功，不管你修念佛法门，你修天台宗，乃至于你修其他的宗派，那大乘佛法，乃至于东密，乃至于有因缘将来你遇到金刚乘的教法，它都要有止观的注意基础。所以在中国八宗里面，每一个祖师都最了不起，都非常了不起，但最伟大的是天台宗智者大师，传说他是法华会上药王菩萨跟药上菩萨承愿再来的。好，待会我会介绍智者大师的简单传记给各位听。好，我讲到这里。所以他被赞叹为东土小释迦，那这个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就是他写的，讲述呢是宝镜法师他讲解的。所以我们上课呢先以智者大师的原文为主，不要必要的比较难懂的，我会引用宝镜法师的注解再跟各位讲，好不好？不然我要一个一个字讲，我告诉你起码我要在这里讲一年才会讲得完。好，所以可以看得出，你看再看，所以在七支做法，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禅修有七个重要的重点，以后会经文会讲，就是你七支做法，你的身体、你的脚、你的背、你的肩膀，就要像这张照片一样，佛陀的照片就是这样，雕像也是这样，佛昼夜呢都在禅定当中，可见禅定啊是很重要的。我多说几句，很多人也喜欢念佛，很好，但是你不要忘了，请写下来，念佛三昧。现在东南亚很多佛教徒很奇怪，只要念佛他不要参昧，这是有问题的。甚至我听过老菩萨，我是念佛的，不需要学禅修，谁说的？念佛三昧，三昧本身就是止观嘛，禅定，也就是说你止观若越深的话，你念佛的念力啊会比别人强，你若念佛呢很深的话，也会提升你止观的功夫，所以念佛三昧这是并不冲突的。当然某些道场会提倡你说我只要一句佛号念到底，那是他的道风啊，我这不以置评。可是念佛三昧止观就是大乘三昧嘛。接下来再看日本的佛像，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佛像雕着的时候，都是佛都是盘腿的，都是呢结双手结定印禅定印，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说禅定实质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在六度波罗蜜里，五度是禅定波罗蜜，有止以后才会升起观，当然止观可以同时运作的。好，接下来请记一下，我先广告，在止观里面有很多的经论要读，小止观是一个，接下来我在商业经社也讲过坐禅三昧经，已经上网了，各位可以听，南传北传藏传的，以南传跟北传的禅观为主，部分我也有介绍藏传佛教。然后在这个禅观的过程里，共同的原则叫九住心，请看，九住心出自于瑜伽师地论，也传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止观手册里也讲九住心，在释禅波罗蜜也有讲九住心。听好，在这个我们这次上课的小止观里面，他提到了，但是他没有详细讲，真正详细讲要在智者大师的第二部书释禅波罗蜜里面他有讲，那就是讲九个会禅修的过程，请看，就是禅修当中会经过九个阶段，请看最底下，就是你的心第一个是很散乱的，就像大象一样，全部呢都是黑黑的，你的恶念很多，心很乱。接下来你看到了第二只大象，诶，慢慢调伏，慢慢修止观，止观大象的这个耳朵啊开始变白了，就表示你清净的念头清净心升起了。接下来呢到了第三只大象呢，是眼睛啊，大象的这个耳朵啊跟脸呢全部呢都是白的啊，一直呢，可是这时候大象你还无法控制，然后一直到上面，好，你可以看到，哎，像一半黑的一半白的，到了最后呢啊，看左上角，大象完全被你调服了，就坐在你旁边，这时候你就会产生神通，骑着大象飞在天空里。这是藏传佛教的这个壁画，非常的好，我是在印度跟尼泊尔买到的，非常非常贵这一幅。好，然后呢 可是这幅呢，哎，我也把它照相起来，如果你需要的话请做个记号，哎，你拿 USB 来，我会送你这一张。但是目前我并没有上网，因为目前啊版权是我的。我觉得现代人呢，有时候网络给他太多东西的，他很喜欢删改甚至贩卖。可是这说明了说，禅观经过的过程是九住心，念佛也跟这九住心有关系啊。好，接下来再看授课的内容。好，请翻开修习止观坐禅法要第四页。所以我很高兴今天来授课，但是目前我们只有13次会把这本书的重点讲完，先以智者大师的原文为主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先介绍天台的止观，请看第四页第五行。智者大师一生所说的止观有四种止观。好，先看一下幻灯片。四种止观，接下来会讲禅修有三个部分，前行、正行、结行，还有讲25种前方便，其实就是我们这次发给你的讲义，看到了吗？哎，止观大义的这张表，从1到5是25种前方便，它有分外方便跟内方便。也就是在你修止观之前，先要控制你的饮食，你要持戒清净，你要远离色声香味触法，你要调你的饮食，调你的睡眠，然后每天调身调息调心，也学习佛法。到有机会的时候，到第六个阶段，看你的讲义，第六个阶段正修禅修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你打禅三或禅七，或是平常参加一日禅修，那个时候就是要正修止观的。这样了解吗？好，先看一下，看这个智者大师小止观的经文。那这个经文，好，这四种止观待会会介绍，先看小止观为什么很重要啊。先以你的经文来止，其实它是在序文里面，请各位翻开26页中间，那26页第一行好了。当知此之二法止跟观，犹如车的双轮，鸟的两个翅膀，若偏修习呢，都会呢不是中道，都会堕入邪道，就是邪见或颠倒。第二个引经证，有看到吗？好，就是现在我的讲义。智者大师小止观说，若偏修禅定福德啊，不学智慧，这个人啊叫做愚痴。好，你可以看看幻灯片，师父有用不同的颜色把它标出来，这是重点。若你只学智慧，偏学智慧，不修禅定跟福德，你这个人会变成很狂妄。好，先讲这一段，这个是智者大师亲自写的，表示止跟观都很重要。可是在坐禅三昧经里面，佛陀也解释众生的根性不太一样，有些人呢、啊、一开始他就喜欢止，止就是坐在这边眼观鼻，鼻观心，他觉得心很宁静，调身调息调心很好。你叫他做什么他就觉得很烦。有些人的个性他比较喜欢止比较静，你叫他太复杂的他说、哦、我做不来，修止对不对？第二个，有些人修观，观就是他的念头很多，你叫他呢做个海报，他可以啊，哇，各种10种20种变化，对不对？然后呢他喜欢变化，喜欢创意，他不喜欢单一的，这是每个众生的习性不一样。好，在这里有个问题来 Q&A， 你也问你自己是什么习性。第三种我补充哈，经文里面这样讲，第三种是一半一半，你也喜欢止也喜欢观，但是要看你的身心状况。比如说你今天生病了，你就会发觉你自己不太想动了，这时候你就觉得什么叫快乐，躺下来什么事情都不要做最快乐，对不对？礼拜六礼拜天你问他什么叫快乐，不上班好好睡一觉，睡饱了就快乐。好，所以睡眠请写下来，是会让你身心地水火风四大都平衡。所以当你在休息足够的睡眠以后，你身心的体力是非常好，那个时候是最好修止观的时候。第二个，有时候呢你会发觉跟天气跟食物也有关系。古代的啊，就佛教史上说，北方的人啊，因为天气都比较冷，喜欢禅定，因为天气冷嘛，他坐在那边禅修很好。南方的人呢，喜欢办活动跟讲经弘法，因为天气热，他就浮动，知道吗？比较浮躁， 所以跟天气也有关系。所以太热的时候你很难修禅定，尤其是在夏天，在冷气房修禅定那是现在都市不得已的，严格说最好不要，那没办法。可是呢天气也有关系，还有第三个就跟你的身心状况也有关系。假如这各位在家居士啊，我问一下在座已经完全退休的请举手，完全退休就不工作了请举手，举高一点啊，好，你很有福报。不过要提醒你，你一只脚也踩到棺材里了，你再不修啊就更没有多少时间了。所以你会发现当你假如还要上班的人，假如这个月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你也很难静坐，你可能坐15分钟都坐不住，这是正常的。因为讲 It's natural 很好，对不起，有时候师父在国外弘法我习惯讲英文，讲完英文你不要介意，我不是炫耀，我会翻中文给你听。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的身心状况，有时候你昨天睡饱了，然后你今天静坐，你会发现我做得很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很宁静。可是有时候呢这个月啊杂事很多，家里的事情很多，让你烦心的事情很多的时候，其实你连15分钟都坐不住。不是你功夫退步了，而是你的身心啊会受着各种条件去影响，包含你的作息、你的饮食，还有你最近的心境。好，所以第一种有些人喜欢偏止，第二有人偏观，第三个是呢止观一半一半，它会受地点、气候、身心状况影响。好，再看回原文。那智者大师为什么说有些人喜欢修禅定跟福德呢？福德就叫他做建寺庙啊，或者呢叫他印经啊，他会非常愿意做功德。可是叫他来读经哦，他就觉得哎呦好复杂啊。我也曾经劝过莲友读大方广佛华经，一打开来啊，师父我还是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了，他就把它盖起来了。这个就是什么呢？智慧不够。读大乘的经论、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乃至大方广佛华严经，乃至你要读妙法莲华经啊，看妙法莲华经的注解，你要智慧要够，而且不见得你全部会看得懂，看不懂你还要拜佛，还要忏悔，念佛以后智慧忏除了。好，所以不学智慧，这叫做愚。好，这里写旁边写一下，智慧跟聪明不一样。现代人很聪明，很狡猾，但心地很不好。所谓聪明，比如说他上电脑，你问他，他懂得很多。你叫他到台湾呢，哪里泡汤、吃喝玩乐、美食，他懂得资料非常的多，那是聪明，那是聪明，是跟知识有关。比如说现在的人写年轻的人对不对，叫他呢写电脑程式，他非常的厉害，他什么东西都弄得很清楚对不对。可是呢你叫他打坐哈，他就打瞌睡了。然后你叫他呢来学佛法呢，他说师父没办法，可是回家打麻将他可以打三天三夜都不睡觉的。可见心的力量很强，但他用错地方。所以所谓的知识聪明啊，是对很多的知识了解，这叫世间的聪明。可是佛经这里讲止观，注意听，智慧是从宁静的禅定心生出来的，这不一样。你这个很有智慧，是说你的心比别人宁静，你看的东西啊比别人透彻，这个叫做智慧。当然聪明的人他若好好修止观，他智慧会更高。但是呢哎，聪明的人呢并不代表他智慧就很高，就是聪明跟智慧这两个是不同的，先跟各位讲。接下来有人喜欢学智慧，智慧呢就是他必须思维。举个例子，你现在很多东西流行创意对不对，一个手机壳子不同的功能不同材质会有很多创意，创意变化多的人，他的变化多创意多，其实他智慧高。可是注意听，若智慧高了到最后会变成很狂妄，请看狂化起来，狂妄，狂妄与傲慢在般若波罗蜜经讲是最大的魔障，写在旁边，狂妄与傲慢啊是最大的魔障。所以换句话说，智者大师讲这段经文是什么，我们要对治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要么就是愚痴，我什么都不想学，要么呢就懂得很多但是很傲慢很狂妄，喜欢跟人家辩。答案这两个都不好。就像我刚才讲的，止观要修什么，修中道，了解吗？请看，狂跟愚它的过失虽然大小不同，但会产生什么邪见轮转。 有些人狂妄的人甚至可以跟你说没有因果，狂妄到天不怕地不踏，对不对？有时候我遇到年轻人啊，我说年轻人讲话要有口德啊，对，他说哼，师父有什么了不起，我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我说错了，二十年以后你是一条毛毛虫啊，你堕落在畜生道，你不知道？他吓了一跳啊，我会做毛毛虫啊？为什么？因为他狂妄的不相信因果报应，这叫邪见轮转，是没有差别的。也就是说，不管狂跟愚啊，这两种人还在六道轮回里。所以假如定慧不均等的话，对不对？若不均等的，看一下幻灯片是不是打了两个字，原文是应该若定慧不均等的话呢，那你的修行六度万恨啊，则乖圆备，就是对于圆满来说是有所欠缺的，你怎么可能证得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佛果呢？所以智者大师在中国天台中，你若问师父，中国有八宗都非常了不起，好，以后再跟各位介绍印光大师、弘一大师，好，不过中国在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朝呢，建立宗派以后，中国八大宗派里面，假如以解跟行两个最有系统的是天台宗智者大师。华严宗当然也有，华严宗博大精深，华严经有法界观法，可是现在呢，你问任何师父修法界观法，很少人会跟你讲怎么观，因为观已经失传了。那净土宗呢，第一代庐山慧远大师啊，我去年去了九华山跟东林念佛堂，非常高兴。可是慧远大师本身修波州三昧，他通大智度论、十二门论跟百论三论，他自己也修止观，所以以前呢，他是呢，禅修跟念佛是结合，跟我们现在的持名念佛是很大的差别的。好，在中国，智者大师呢是被为赞为东土小释迦的。好，接下来再看，好，再看27页啊，我今天就讲经文了，这序文。又经文说，声闻的人呢，定力很多，但是他不见佛性。就声闻人呢，像阿罗汉，或一果、二果、三果、四果，或是辟支佛，他们定力非常的深。为什么？好，注意听，定力深的先决条件是，他知道一切是无常的，跟无我的。他因为知道无常无我，所以他对世间的外在的东西不会起什么贪恋。你美女在前面，他看到呢也是一个骷髅头而已。你再有富贵啊，黄金越多，他也知道黄金有一天你都带不走。为什么声闻能定力多？因为他对苦空无常无我体会非常非常的深。所以但是有个缺点，他看不到广大的佛性。第二个，下面十住菩萨，经文里面讲十住菩萨，请做个记号，在中国古代字翻译当中，这里的十住菩萨就是十地菩萨。十地菩萨他智慧力虽然非常多，可以像初一见到十五的月亮，可以见到佛性，可是啊，他却不了解最后明了佛的境界如何了。所以菩萨跟菩萨之间有时候也会有辩论，辩论是法义上的辩论，不像我们现在闹脾气为辩而辩，菩萨是法义上的辩论，当他不懂的时候问谁呢？我们问佛。所以菩萨一定永远跟着佛学，但是佛菩萨不了解诸佛如来啊，这个广大的智慧到底为什么极乐净土这么殊胜，为什么念一句阿弥陀佛啊，就可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有些大菩萨想不清楚。那初发心的菩萨那更不用说了，对不对？要到八地不动地的菩萨的时候，他才能够看到佛的这个广大功德。最后请看，诸佛如来只有就近佛的时候，定慧力啊才会均等，所以他能够了了见于一切的佛性。好，到这里啊，是一个简单的开言。好，现在翻过来第四页，跳回来第二段。天台中有四种止观，所以我很高兴各位希望有这个止观的基础，将来可能有其他的法师为你授课，试禅波罗蜜， 或是呢你喜欢看南传北传藏传的指观，慢慢来，我今天先为各位讲。那因为我准备把全部的大意讲完，在相关的地方我也会推荐南传北传重要的书目，假如你对哪些主题有兴趣，你也可以私底下问来师父，师父会给你一些建议，好不好？先看这个第四段第四页第二段，智者大师一生所说的指观有四种，请看。第一个叫圆顿指观，圆顿指观非常深，它呢是在这个荆州玉泉寺所说的，张安大师是他的弟子，记为十卷。注意听，圆顿指观是他晚年最后一部的著作。人呢、都是修行啊，你看中国的历代高僧里面呢，到了呢大概70岁80岁如火纯青的时候，像印光大师真正呢最了不起的时候是60岁到80岁的时候，红遍全天下，利益很多的众生，他对中国近代的净土宗一直到现在影响力都很大。所以圆顿指观同样的是智者大师在晚年时候写的，也就是呢摩诃指观，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是深的。第二个叫渐次指观，渐次指观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在张瓦观寺说弟子法圣记有30卷，然后张安大师校定为10卷，就是什么释禅波罗蜜，就是释禅波罗蜜第二部书。接下来再看第三个就不定指观，就是呢这个当时有一个陈尚书写令毛喜请智者大师讲出来，就叫六妙门。六妙门可能大家听过，不过六妙门要在这个课程以后学完才学会比较好。好，就有六种方法。所谓不定，就是说它随着时间环境因缘不定可以使用。最后看第四类叫做小指观，就是我们这一次从3月一直要到6月所上的，那它是所有指观当中指观的基础，是智者大师为他的哥哥陈谦，他曾经得了癌症生病，结果呢智者大师就叫他修指观，后来呢他因为修指观而延长寿了。所以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可以写出来，指观可以忏除你的业障，可以让你身心平衡，你的寿命会延长。好，这是那我们一般叫小指观，有人叫同盟指观或休息指观法要。讲小呢是跟前面的比，但是各位不要小看说因为小不是很重要，其实不是的。好，请看这第四页的中间，小指观就是像休息指观坐禅法要，也叫同盟指观。所谓同盟指观，就是对于初机的人，你在修禅观的时候好像要打地基一样。举个例子，像台湾台北市101，你要建101之前呢，你要打地基，而且地基要打得非常的深，所以你不要小看它是地基，其实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再看幻灯片，约指观也叫做定慧，也叫吉照，也叫明寂明镜，这里面的名字不同，它讲的都是同一桩事，讲止跟观，或定跟慧，或是吉或是照，都是可以的。好，没关系，那一般禅观先看三个补充资料，请你自己抄前行正行跟结行。我们讲的前行就是这里小指观的25种前方便，看一下你今天发的这个表，也就是这十类里面的第一类到第五类，这个叫做前行。在小指观有叫做25种前方便啊，也同时看幻灯片，在释禅波罗蜜叫前方便第六卷，就是讲这个。在摩诃指观里面讲第六方便，就是讲这个。这三个地方都讲的是一样的，都是智者大师讲。第二个正行就是正修指观，就是你必须看指观大义这个科判的指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乃至于第九个跟第十个，这叫正行。好，现在慢慢来哈，请看你的这张，第六个就是正行，你必须正修。第七你可能会做梦，有些梦是真的，有些是假的，在这个第七章我会讲， 你怎么判断有时候做梦啊？有时候诵经你会遇到噩梦，有时候诵经你也会遇到善梦，你会有善根发露，你怎么知道真跟假？智者大师有说。第八个就是魔，简单的讲身心内外一切的障碍，当然也包含天上的欲界天魔。可是魔有很多种，内有烦恼，外有恶缘，这些都是魔。答案是觉知模式，你必须要知道它。第九个，有些人哈修止观不修则已，一修啊开始生病，这叫禅病。禅中的禅，生病的病，禅病。就说他不用功则已，他一用功啊，哎呀就开始病。可是呢，假如他不读经论，他就会说，哎呀不用功则已，怎么我一用功啊病得越重，是过去的业与烦恼像大海的海浪一般而来的。那他有解决的方法，比如说你要拜忏，接下来你可能呢你要诵大乘的经论，甚至你要拜佛，甚至你要做布施，做广大的功德，你的业力忏除了以后，然后呢你再静坐，那你就会得甚深禅定。所以在基金会也曾经邀请过尊贵的妙净老和尚来讲经过，我也在这边听过他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他在弘扬止观跟瑜伽师地论跟大智度论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的众生善根福德因缘不同，有些人障碍特别多，所以他劝你在修禅观之前什么念21遍大悲神咒，或者拜大悲忏，这个就属于前行忏除恶业的方法啊。这个以后我也会讲，了解吗？我再讲一遍，就从第六到第十都是属于正行。因为修止观的时候都会产生各种梦境，有时候身心四大不调，有时候呢不用功则已，一用功你会发现最近呢脾气非常大，很好，恭喜你，你是真正用功的人。但是你要有经论的基础，还有善知识告诉你怎么去调整。而有时候遇到病，病也有很多种，有生理病，有心理病，有业障病，对不对？好，它都有对治的方法。好，最后结行，注意听，也就是我讲完经的时候也都会劝各位要发愿与回向啊。在禅观当中你也要发愿回向，回向给一切的众生，回向给累劫冤亲债主，回向给一切无上的菩提，所以发愿与回向是很重要的。这样了解吗？那这个前行、正行、结行，做一个身体的比喻，前行有点像什么？你的头，假如你现在头呢像近视，眼睛很深，你没有眼睛你就看不到，你就会走错路。正行是什么？像你的身体。而回向呢像什么？你的四肢跟脚。你假如只有身体没有脚没有手的话，那就很难的。比如说我现在没有脚，我就不可能搭捷运走到这个讲堂来为各位讲经嘛，我用飞来的话你们会吓死了，对不对？对不对？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前行、正行、结行三个都三足鼎立，缺一不可。好，先看前行，我刚刚讲完了，看到吗？外方便，从科判的第一到第三、第五是属于你平常就要准备的，英文叫 external preparation， 就是你要平常调你的饮食，调你的睡眠，然后调身、调息、调心。然后从第六到第十呢，是叫做内方便 internal preparation， 这叫做加起来叫做25种前方便。因为为什么叫25种呢？因为前面五个里面五段一到五啊，每一段都有五条细目，所以5525，这样了解吗？假如师父讲太快的话，你可以举手，你会说师父这个讲太快我不太清楚，可以再讲一遍吗？好，不要客气。好，那假如你喜欢这个课程，我先把这条成佛道路讲清楚，你要学什么？第一个小止观，接下来你要读四禅波罗蜜啊，这是也是智者大师的。接下来有机会你还可以讲坐禅三昧经跟修行道地经。目前各位有机会可以看我送给你的桌历上面有桑叶精舍的网站，我已经在讲坐禅三昧经了，它是讲南传禅观跟北传禅观，尤其是从印度、中国、中亚基金国由鸠摩罗什大师翻译到中国，一直到魏晋南北朝到唐朝之前，大家都修坐禅三昧经啊，这部经也非常精彩，还有修行道地经。好，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比较深，请看 不用急，就是达摩多罗禅经以及智者大师的六妙门。所以六妙门按照教学次第来讲，应该是在小止观完以后学。当然六妙门里面呢，同时也配合会释禅波罗蜜，释禅波罗蜜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桑耶精舍，我就请到大吉法师正式为我们上课，我们也会全程录影，现在还没上网，不过以后会流通 DVD。 好，最后最深的请看摩诃止观，还有有名的瑜伽师地论100卷，其中九住心就出自于瑜伽师地论。当然哦，对不起，这样了解吗？好，一二三次。所以各位，我们现在还是叫做禅观的儿童班，儿童训练班，暖身班，这样了解吗？好，慢慢来哈。好，接下来，好，请看，在没有介绍之前，好，先看我们讲老实念佛。念佛很重要，可是我刚才说过，念佛三昧，三昧就是禅观，所以学禅观跟念佛是没有冲突的。先看下一章，南传佛教的一个比丘啊，他修佛随念。你看他坐着，是一个南传的法师，他想释迦牟尼佛，想释迦牟尼佛的时候，虽然一般人看不到，哎，师姐眼睛现在不要闭起来，现在不是修禅观，专心听，你从来不会看过这些，哎，专心听，你不做笔记没有关系，你专心听，不要眼睛闭起来，专心听也是大乘的禅观。你看他眼睛啊，这眼观鼻，鼻观心，他修南传的佛随念，虽然是念释迦牟尼名号，当他念的时候，当他加上观想力，你看他身体就会变成释迦牟尼佛。一般凡夫是看不到，可是阿罗汉跟天龙八部是看得到了。所以一心专注的念佛，念佛跟三昧啊是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念佛越深的人，他三昧越深。举个例子，台湾广清老和尚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禅静双修的。我先要说一些重要的观念，很多老菩萨都很固执啊，你活了50岁啊，都很固执，你都觉得哎，我不修禅观，错，是你什么？写下来，分别排斥与对立的心，分别排斥与对立。我说过，你修止观，你会让你的心更宁静。然后呢，当我这个课程不是教念佛法门，我自己也念佛，当你念力越清净的时候啊，你念佛的效果比别人数字更大。很多人现在都会鼓励你念1万声2万声3万声佛号，很好，那是因为呢对着你散乱心。可是你没有检查，我念了这么多佛号，我念佛的效果如何呢？烦恼来了，我做噩梦的时候我还会念佛吗？所以禅定力越深的人，其实他念佛功夫会越强，念佛越强的人呢，他禅定力会越深。看中国伟大的对不起，这个写错，这个是慧能大师，六祖大师，就是各位若有机会去广东南华寺六祖慧能大师的肉身，你就可以看到，你想想看，六祖大师、慧能大师，他的肉身还保留在广东南华寺，身体是不清净的。各位若修过禅观就会知道，对不对？我们身体叫不净观，修白骨观。我们夏天呢，现在天气开始变热了，一天不洗澡呢，你呢身体都是臭的。可是佛灭度的时候，佛本身也可以成为肉身。但佛为什么没有成为肉身？佛在《法华经》讲，为了利益众生，佛用三昧真火把所有的身体都火化，而烧出舍利子，舍利子呢流通净虚空遍法界。可是六祖慧能大师他事先告诉你，修止观啊，般若波罗蜜可以成就肉身啊。台湾也有五尊肉身菩萨，不知道各位看过吗？对不对？戏子慈航堂的慈航菩萨，对不对？他就肉身。中和贡格金舍也是我师父贡格老人比丘尼100岁的肉身啊，对不对？所以各位要用功，大乘佛法是很了不起的。可是很多人呢，他并不愿意深入学习，也不愿意经过10年、20年、30年、40年努力啊。希望呢，我们所有同学将来你就出一位肉身的话，会震动全世界的，英国 BBC 电台一定会来访问的，因为这是超乎科学的。 你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没有毁，连六祖慧能大师的肉身都被保留下来，是无价的国宝啊。所以它说明止观的力量是很大的。然后有般若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可以成就肉身，憨山大师最后也成为肉身，还有九华山里面有无暇和尚也是肉身。憨山大师很了不起，他是开悟的人，他也修净土。好，现在请补充啊，我知道各位要抄，好，师父会打开一点看。早期的禅观不是只有打坐而已，先看。从达摩祖师传到中国，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到六祖慧能大师，禅有不同的定义，请写下来。第一个，心不散乱叫做禅，心很专注，我不散乱做很多事情，这就是禅，心专注嘛。我们常常会发觉我们的心很散乱，举个例子，你现在匆匆忙忙要来基金会上课，匆匆忙忙一出去，哎呀，砰的一声啊，钥匙锁在里面，你会发觉对不对？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吧。所以我要真诚的分享，写下来，生的时候匆匆忙忙，你死的时候也不会很安详的。所以慢慢来，不要急，真的很重要。我们的心非常的急，也不知道在急什么，慢慢来也可以把事情做好。所以什么叫做禅，它有不同的定义。第一个，心不散乱叫做禅。第二个解释叫做心修四念处身受心法，这个叫做禅。对不起，这一段都没有写在讲义上，你先听师父讲这一段，待会儿会解释幻灯片。我觉得应该留一点给你们，对不起，我是一个很好的老师，留一点东西给你抄啊，你就不会打瞌睡的，都光听就会昏沉了。第二个就是你修身受心法，按照南传清净道论修身受心法，按中国小止观或世禅波罗蜜你修身受心法，这个叫做禅。乃至于按照般若空观大智度论好身受心法去修，这个叫做禅。第三个是最深的，就是现在看中国禅宗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直指心性叫做禅。我再讲一遍，有三个定义。好，讲太多你无法消化哈。第一天啊，不要把各位吓到，希望下礼拜你还要来上课。第一，就心不散乱叫做禅，记下来。第二个，一四念处而修持身受心法，这个叫做禅。那你就要在固定的地方去好好的按照七支做法，眼观鼻，鼻观心，甚至要精行拜佛，这个叫做禅。第三类就是没有时间空间的障碍，走到哪里你能看到自己念头，直指心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叫做禅。这就是发展到中国后来的禅宗。在魏晋南北朝到唐朝的时候，其实各个宗派都要修禅，因为止观呢很重要，戒定慧很重要嘛，戒定慧啊，连修华严宗的人他也要修禅坐，净土宗人也要禅坐，你的心才不会散乱嘛。可是到了唐朝以后啊，禅宗特别发展出来，就有一祖、二祖，达摩祖师来了，到了做六祖慧能大师，六祖慧能大师座下有43位弟子开悟的，然后呢，中国一花开五叶啊，中国人没有一个人不读金刚经的，没有一个人不赞叹六祖坛经的。好，现在看幻灯片。早期的禅宗就是指早期魏晋南北朝到唐朝真正修禅的要有五个步骤。第一个，先要忏悔，要拜佛，就是说我们要先忏除自己过去无量劫有意无业的造的恶业，最有名的就普贤十大愿的忏悔业障。第二个，你要罪过下来，在佛前面发四弘誓愿。四弘誓愿，我今天坐在这里做什么？有时候你会被家人或你的朋友问，哎，你坐在这干嘛？起来帮忙煮饭啊，倒垃圾啊。你说不要，我要这样。他说你坐着哪有什么功德啊，好像看你坐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错，功德很大。当然你应该去倒垃圾或该做你责任的时候你还是要做，但是坐在那里最大的功德是什么？调伏你的心啊。我以后还会讲文殊菩萨讲的一个偈颂，对不对？一念静心是菩提呀，对，圣照恒沙七宝塔， 宝塔就近最为臣，一念静心成正觉。以后我再打幻灯片给你。你坐在那边绝对有功德的，但是你要知道怎么调身调息调心。很多人误以为坐在那边就无念，那我反问你，墙壁不是无念吗？柱子也是无念啊，可是墙壁跟柱子不是佛啊。所以无念不要解释为什么念头都没有，无念是没有妄念，但是它有清净念啊。因为柱子是没有意识的，了解吗？中国人读很多经论啊，尤其喜欢般若，可是中国人呢理解这个无啊，有时候会理解错误，无不是没有。我刚才反问嘛，若无念，那柱子不就生生世世都无念呢？可是它不会是佛，因为它没有意识。所以无念是指没有妄念，但念念都有大悲念，有菩提心念，然后有清净念。所以第二愿，你应该在佛前面先发四弘誓愿。我今天为什么要打坐？众生无边誓愿度嘛。好，第三个，请看古代在打坐之前或之后啊，都可以，他要念金刚经跟般若经。因为啊，你如果能够上这门课，如果你喜欢念金刚经也很好啊。商业经社也最近先熏出了小品般若经，以后有机会再送给各位。就是你要念一段经文，然后仰仗法的力量，接下来开始静坐。也可以在静坐之前，不是在诵经之前先静坐。比如说你现在下了班，你觉得你身心很疲惫了，你先静坐五分钟，把心调和下来，你的念头宁静以后，你再诵经也很好。可以先静坐再诵经，我先诵经再静坐，没有关系，这可以你自己调。好，在静坐里面看，早期禅宗就有修小乘禅观，也有修大乘禅观。先看小乘禅观，身受心法。那在大乘禅观里面，有在身受心法加般若波罗蜜，也可以成为大乘四念处。好，各位可以写一个记号。智者大师也写过一本书叫《四念处》，但是是大乘的四念处。那在大乘四念处里面，可能也会观佛，比如说这里讲观无量寿佛、观阿弥陀佛或观观世音菩萨。你得静坐，静坐完，不管你静坐多久，但静坐当中也可能会起来惊醒或跑香，到最后呢，他会最后结束的时候会回向。好，请看回向普贤行愿品的这样，回向众生，回向法界，回向菩提，就是愿我一切所修持的功德，一切的善念，回向给净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所以早期的禅宗是要有这五个步骤的，一直到明朝是民国时代，虚云老和尚也提倡这五个都很重要。可是禅宗一直发展到呢，跟文学，大家也知道苏东坡跟佛印禅师辩论的故事，对不对？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结果禅宗呢，在中国影响力很大，传到了日本、韩国，到最后呢，现在大家都变成了口头禅，是吧？插花也是禅，然后喝茶也是禅。对不对？好像什么都是禅，听好，那叫禅禅禅，不要学这种禅，请写下来，禅，口头禅，就是你只是嘴巴讲，可是你调伏不了你的心跟烦恼，禅。第二个禅，是吗？纠缠不清的禅，你五欲六尘呢，还是放不下，最后你断气就很凄惨。禅禅禅，不要学这种禅，这种禅是佛教的末流，没有错。禅宗的确影响力很大，真正开悟的人呢，各位读过禅宗中国古代的寄颂也，山色无非清净身呢、溪声尽是广长舌，那是开悟的人讲出啊。但是呢，你现在看山还是山呢、人家看山不是山呢、对不对？然后看山又是山呢、那是不同的三个境界啊。所以我觉得大乘佛法我真的很高兴，不过对不起，我有点酷啊，我讲话是很真诚的，我是法师，无爱无师无更爱真理，我不会讲高兴的话顺应你，有时候我也会不客气的呢，觉得佛教徒我们要好好反省。所以不要学表面的东西，对不对？很包装自己，那种口头禅啊， 是你断不了你的烦恼，不要骗人。佛法不要讲得很高，可是你却做不到。举个例子，我看到有些佛友，对不对？非喜欢般若波罗蜜，我也很喜欢，我闭关念念般若波罗蜜。可是他以为呢，听到一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以为他懂了所有一切的佛法，就动不动都是不要执着，不要执着，不要执着。当你讲不要执着的时候，其实你最执着，我执着，不要执着。可是啊，你说真正证悟了不要执着，你会断烦恼的。你会看一切的东西就像梦幻泡影般，你心是真正如如不动的，了解吗？不好意思啊，阿弥陀佛，第一天讲经就这么直接，希望不会把你吓到。好，做再讲一段就羞耻。所以禅宗也是要三个力量，引自于净土宗波州三昧经，庐山慧远大师读波州三昧，任何修学佛法要三个力量，背起来，佛力、法力跟自力。譬如说禅宗的人，他也是早晚要课诵啊，对不对？禅虽然讲一切不要执着，可是我问你，大殿里为什么要供佛？佛有佛的力量，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有佛力加持。尤其特别我查过禅宗还有天台宗，很多修禅的人遇到病痛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念什么？他念大悲神咒跟准提神咒。所以后来禅宗就会跟观音法门结合，因为当你真正要修行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病痛很多，障碍很多，烦恼很多，所以很多人呢就会拜大悲忏。因此天台宗后来也产生了天台忏法，其中大悲忏就是从天台宗产生的。好，我们商业精舍也被拜大悲忏，很多地方呢有拜净土忏、金刚宝忏。就第一个，你要仰仗佛力加持；第二个，法的力量， The power of the Dharma 或 The power of the concentration， 这个法的力量就是你要圆三昧力，就是你要得诵般若经、诵金刚经。诵般若系列的经典非常好，再广义一点的话，听好，诵任何一个大乘经论都可以。你喜欢读无量寿经，你喜欢读普门品，你喜欢读妙法莲华经，甚至你喜欢读药师经都好，只要诵佛的大乘经论，不要诵一些奇奇怪怪什么高王观世音经、白衣大师神咒，那些都不需要。你为什么不学正法？法有法的力量，所以每天自己要静坐啊。我会慢慢讲，你慢慢抄啊。这一段很重要，就今天呢所有东西都忘掉啊，请你帮我背禅宗五个步骤跟这三者力量。哎，我请问一下，你们最后一天要不要考试啊？佛陀教育基金会的莲友都很怕考试，一讲到考试大家都跑光了。其实有考试会比较好，我也可以测一测呢。你听了那么多，你每天这样，嗯，师父法喜充满，法喜充满，就一考呢什么都不知道。考试也是给各位一功，一点点压力测试嘛。没有啦，我吓你的啦，我要考你的话我还要改考卷呢。第二个，好，所以刚才讲五个步骤很重要，还有这三个要背起来。这波州三昧经虽然出自于净土宗的经论，可是它适用于一切的大乘佛法。第三个，要有自力， The power of your practice。 这里的 your practice 是什么？你每天修持的功德，请写滴水穿石。为什么佛门要定早晚课？为什么苦口婆心我也公开劝你要念三千遍普贤行愿品？为什么苦口婆心劝你要用功？就是呢，你呀、自己呀、要培养你的善根，你要有信愿行，要常常的学忏悔业障，常常读大乘经论。这里的大乘经论我刚才说任何一部经都可以，但是以修禅观的角度来讲，念金刚经、念般若经或者念法华或华严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这叫福力、法力跟自力，这样了解吗？好，我们休息一下吧。嗯，